刚才的奉献的曲子还有刚才的歌我都没有打开我的要讲到的内容，就是好奇多少人在一年通读圣经已经开始了，举起手。多少人还在坚持读？我们来看我们的bulletin 上面的schedule 时间。今天我们应该看启示录三十不是在创世纪三十五，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你可以看这就是你大概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我们是新约旧约一起读，有些人在问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安排的，因为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在很难就是实用，所以一起读的时候新约旧约一起就能够看到新约怎么样完成旧约的应许。所以我们一起读的时候呢就知道，有些人说我受不了又读新约又读旧约，我明白，我有的时候也是，我可能读长的一部分再把这个创世纪读完再开始赶上这个时间。我们在通读的时候，我们先讲到的时候，我们也讲讲我们所读过的。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是一章一节，还有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哦，你说这是很长的一个，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很长，一章一章，一章一节，还有二十八章。我们来看这个概括，你就知道，当你开到不同的地区的时候，地方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你就知道。他们有一些地方你能够看到一个地方的概况。你开到八十一的时候，你差不多二十六号路去 Asheville 的时候，你开过田纳西的时候，就有一个很美的地方，你可以停下来。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山谷和中间周围的山，虽然不是西弗吉尼亚，但是还是很美。这很多地方都可以停下来，可以看它的一览群山。很多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个别的地方，就能够看到远看多美，就是在远看很美，但是。有不同的山谷，有上下起伏。你光在最上面的时候，你就看不到。我们今天就是让你看到一个马太福音的概况。如果看到马太福音的概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开头和结尾。所以我们刚才读他给我们读的是结尾。他说让你出去传福音，这就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大使命。很多宣教士来，他们也在讲有今天早晨呢，我想让你退后看到一个更远的，就是在这一卷书里，这些经文，大使命，就是放的在阅读的人来看，这放的不是地方，他怎么得这个结论？所以对大家这个看的时候，马太写给的那些人，他们觉得是有点不入题，所以我们退后一步，然后再看这个。我刚才叫你们翻到马太福音一章。如果你跟我们读的时候读经计划的话，你这个已经读过。 一章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耶稣基督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就是他的家谱。这是一个法定最，这是自然的，在路加里面也有，这是他是从哪来的？马太他一开始的福音就说，我让你介绍他的后基督耶稣的家谱，他说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就是他就是他在他是这个犹太人这一支，他马太对他的这些听众说，这是耶稣基督，他是他的背景，就是当我完成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人是很震惊的。为什么很震惊呢？是因为他们完成读完这卷书的时候，他就是意识到我们的一些优势没了，我们之前很多优势，很多年前呢，我到处跟那些宣教士出去，跟他们去的时候，我每一年在11月、12月，我参加这个美国基督教会学校的一些到国会山去游说一些条例，这是一些问题，这是对基督教育有影响的，我们去看看，我们对他来说这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他们非常有兴趣，因为他们是他们是政治家，他们喜欢跟人联系，很多年我都去，我们会星期三早晨去去到白宫，从后面去去到他那个相连的跟了很多的这些，几个月之前我们要把这些安全信息发过去，我们进到白宫里面，去到里面的时候他们的这些白宫里面的正式很重要的人物，他们很多有几次的时候总统也会来，在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他有的时候他会来到这儿跟我们见面，那很多年前我们感觉到这很有优势，我们有很多在 DC 有很多朋友这一组人他们对这个基督的这个价值很有兴趣，他们很欢迎我们跟我们交流，这个现在已经改变了，新的总统来了，我们跟他连接，他们再不带我们有兴趣了，我们也再不去，已经被取代了，过去的8年有一个 Heritage Foundation， 我们就去到那边地方，不再去白宫了，每8年我们就去白宫就进去跟这些人讲话，这就是我们的有这样的优势，但是事情改变，我们就没有这些，由于官方的调整，我们就没有这些优势了，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是有一群有优势的人有特权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已经认识了神，所以我让你们看的就是在作为圣经一个整卷圣经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简短的历史介绍，为什么马太福音怎么样进入，这并不是 一部分的讲，而是看马太福音怎么样进入了。他这个马太福音他是讲什么的，晚上也会给一个大的这个让你退过去看一个广角的镜头，我们给旧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历史，很多人在这里读了经，而且来学习。我们在圣经有很多喜欢读圣经，有些年轻人在这长大的，他们有去了教会的大学，还有一些我问问题，这小孩子都会知道，有很多圣经的支持。我们有大人成年人也已经在教导，也很多他们有很多的圣经知识，所以对大家来看这是很有兴趣的。还有一些人在说，我已经开始读经了，我不知道，还是不知道明白一些事情。我给大家有一个站到后面看这个广角，你能够看到什么，看到圣经。回到创世纪，神创造了人类，很快人就堕落，在罪里堕落，这是人的心除了邪恶，然后就有大洪水毁坏了所有的人，然后就有贝比塔把语言出现了，然后你看到有东方人，有其他的人，这就是巴别塔开始把人分散到不同的地方，这有不同的人种。到了十二章，所以就看到我就来看有人要代表我。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神不是往下看，而说我来选择一个民，选择一个民作为我的子民，我要创造一个民，也就是他就呼召的亚伯拉罕，他说我让你离开你的国家，离开你的家来跟随我，我要把你成为一个大族，就是我要通过你成为一个大的族。这就是神跟亚伯拉罕定的约，所以所有的国都通过你受到祝福，这就是给亚伯拉罕的约。你看到创世纪，当他死的时候，他就有一块地，就是他太太被埋葬的地，但是他的应许就轮到了他的儿子的上面。你创世纪结束的时候，你就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不是在神给他的应许地。你再看出埃及，摩西就出来了，摩西就被神呼召带领这些人，这是四百年了，他们就上百万人了，他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在出的时候，神给了这一组人，这就是他的名，他首先创造了，从亚伯拉罕创造了这一族人，给了他们摩西的，从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给了他们这块地，到了摩西，这些是摩西的应许，这又有十诫，他们就有帐幕，然后就开始敬拜神。这是这一组人，你继续看这些约书亚带领他们到了应许地，他们有了这一块地方。当他们进入的时候，他给每一个支派有一块地，就在这块地里给他们，他们就把自己建立起来。又在士师记里，你到了撒母耳记，我们想要一个神，要一个王，所以他们要谁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是扫罗，神选择了扫罗，扫罗呢，他很多的时候在军事上很强，他把自己建立一个国，这就是神从亚伯拉罕的这些应许， 你就知道在历史以色列然后又有大卫，大卫建立了国，很建立是一个很富有的国，然后这个国就所罗门的国建立以后就是南国北国，然后北国就受掳，南国又是不听，就是悖逆神，神还是给他们应许。你看在大卫这边你停一下，你有亚伯拉罕，有摩西的约，然后来看到神的，当大卫变成王的时候，他就说神，我想给你建一个殿，我想给你建一个殿，我们一直在帐幕里敬拜你。当他带领这些人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到一个地方，所以他说我们已经在这立了国，我想给你建立一个殿。神呢就看到大卫说，你是打仗的一个王，我不能让你去做，我要你的儿子去做，但是我给你一个应许，因为你是跟随我的，你的心在跟随我，所以你在你这一支会让你永远做王，所以你有一个王会带领以色列人，神就说我有一个王，在从大卫这一支会有一个王，直到永远。这个王呢，就是旧约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要讲这个，也就是千禧年，他们就知道王会来，会要掌管一切，他们在盼望神的名，就是。不包括其他，他们都是犹太人，就是这一族人，神给他们在一起，你听我，我就祝福你，你又不听我，我就让你被掳，我一直要用杖把你们带到我的面前，就是这一组犹太人，他们并不是说他们就不跟外邦人联系，他们只是代表人，代表神，如果神想去敬拜神，一定要通过以色列人，他们会一年三次在那儿聚集敬拜神，这就是他们宗教的中心，不代表其他的人，这是他们最中心的活动。在新约最后马拉基的时候，它是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是435年，基督来435年前写的，在这435年前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我讲这些之前呢，我们在讲，我在跟香妮在讲圣经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子编排，我给大家也讲这方面的，并不是圣经不是按时间顺序。它是历史，而是一直讲历史的时候讲到你是一本历史书，你讲到约伯的时候，然后你有诗篇，传道诗，传道，然后又有这些最后讲的先知书。先讲的是历史，然后再把其他的这些书呢，就是也放在历史书这里面。你看到旧约的历史，你就能知道它集中看在神的名，以色列人对他们的应许是什么，他们在期待什么。当你读到马拉基的时候，以色列人对神说，你的应许，神呢？是你的王在哪？我们的王在哪？我们的弥赛亚在哪里？435年，这就是这一段。我们会说中间过渡，就是在435年，有很多事情发生了，有很多历史。 这是中间的过渡阶段。有在但尼尔里，你看到我有罗马人，有波斯人，有希腊人，这些你上历史课的时候，你在学习的时候，你看到亚历山大，还有这些人，还有献了一个猪，他有麦克比，他也来到，他有在历史上有很多事情发生，最后罗马统治，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你到新约，你看到罗马在已经很帝国很强力，他们是这就是一个为神的儿子在出现创造的一个环境，他们很重要。你看到他们有这有很多和平的时候，因为有罗马的统治，没有战争，所以基督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大的战争，希腊语已经传遍了，基督耶稣不说希腊，他说希伯来语，罗马人呢，他就是在罗马帝国，他们跟大家沟通得很好，但是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完美的时代，让基督耶稣出圣。同时也有以色列人，他们的殿被占了，而且恢复了。希诺王他建了更多的殿，他并不是一个纯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就不同意他。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章一节，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就是耶稣的家谱。他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你的圣经，你看到这个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英文中呢，他是先讲大卫的子孙，再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这个国的父，但是他介绍基督耶稣的时候呢，他说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我们来看历史，我们先有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就是给他这块地，然后有摩西的就说是怎么样敬拜神，神的规矩。所以但你看到神的这个约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王，他们就在大卫的这一支会有王。所以介绍耶稣的时候，他说我给犹太人介绍的时候，先说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你是犹太人，在读的时候他就马上就有兴趣。第一句话，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因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会再想亚伯拉罕摩西和神的约，我们就根据更有兴趣讲听这个圣诞的故事，听其他的。而这一介绍的时候就说耶稣的家谱，就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可以能够做王的，做犹太人的王。所以你就能够看到这就是撒母耳记下 第七章的时候就说对大卫的应许，他的王，他的国直到永远，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他给犹太人说，很多时候他也给外邦人说，你看他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马太福音，你就能够看到基督耶稣的诞生，你就能够看到有天使讲了玛利亚，给玛利亚在讲，还有这个希律王要想要杀了孩子，而这些东方的博士，这些外邦人，他们这是这一组人是第一个向基督耶稣来跪下敬拜的是外邦人，而你是犹太人，你知道这是童女生的，就是他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希律王想杀了他，但是外邦人来了，这些东方的博士就是外邦人，他就敬拜他，给他献礼。很快你看到第八章，你就能够看到这个罗马的百夫长，他有很大的信，他说你不用来到我们家，你说就成就了。神就是基督耶稣就说，像你这样的信心还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又有迦南的妇人，他也是就是他在以色列最大的有信心的人。你看到马太他是犹太人，他在讲外邦人，所以你要是犹太人你可能就生气，你说神是你的，你应该去敬拜神，而别人要想敬拜神的话应该通过你，而是你看到他们这些外邦人在敬拜，来到最后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要做的。你翻到马太福音28章，我们来看，我们转了个圈子终于到这了。28章我们再看前面所讲的背景，相信你这一点，他是给犹太人写的，犹太人还没有相信，你怎么这样知道他是给犹太人写的？很清楚，我晚上会给大家讲。你所以今天上午你在读新约的时候，你在这卷书首先是给犹太人写的，为什么？因为旧约他只是没有，就是在讲犹太人的历史，他们就在讲神在做什么，我们是怎么样建立一个国，用这个国怎么样代表神，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神怎么样用他们的，神还会在将来用他们。但是基督耶稣基督他这就是他脚对犹太人来说，他扰乱了所有的一切。所以马太说，我想给你这些犹太人写，告诉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一开始就说，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他写的时候他说这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神与我们同坐，他有洗了礼，他还有行的神迹奇事，他最后上了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还有一个能够行很多神迹奇事，能够回答所有问题的人，他突然在十字架上钉死了。马太说这是最后你所需要知道的，这就是基督耶稣复活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会有福音。福音就是你觉得要发生了，不是神所安排的。你再看 神的应许，派他的王来，他会带领一堆人，会打败罗马人，在就像所罗门和大卫一样，又在地上掌权。我会做另外一件事情，基督耶稣他在路加里面，他会对他的门徒说，你不知道他会受苦，他不会在统治，他在统治这个国，这个国还在，他是来定死在十字架上做最后的祭，他就是唯一能够负罪的代价，他会让人知道一点，就是当马太写到这的时候，他就是作为一个信徒，教会的信徒写的。当星期天星期三的时候，我们讲一些时间这个家谱的时候，他可能就是DC 之间，他或在公元后30多年死的，定死的。马太呢，福音大概是20年后写的，定死之后20年写的。所以在这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福音在耶路撒冷巡街来了，就开始福音在这边传遍。马太呢，他在的那个地方，他在一个教会里，教会里有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说，马太，我们明白基督耶稣，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呢，以色列的将来是什么呢？所以马太写这个就不是给失丧的灵魂，他给教会的人，但是失丧灵魂读了也可以得救，但是他给教会的人，而教会犹太人他也是教会的一部分，他就说让你明白基督耶稣完成了旧约的先知的预言，他完成了他的所要做的，我写下，你就知道他所明白他所讲的。我们还有一些应许会来，但是现在这些犹太信徒，他们在教会里，他们在教会里不光是有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对他们来说很不舒服，因为在旧约里，神一直在对犹太人说，他们是怎么样敬拜，他们在自己的殿里敬拜神，所以我们让你看到这个马太书，马太28:16-11，各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怀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子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你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有些能够看到，当你看到18节的时候，基督耶稣对他们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就是天上地下，基督耶稣在这声称，就是说跟你在旧约里所教的都不一样，神是一个神，唯一的神，没有其他的神，而基督耶稣来了，对这些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赐给我了，他就看着他们对他说，你们知道我是神， 道成肉身，这是我们明白，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这就是神道成肉身，以儿子的身份出现，对犹太人说，神已经作为以赛亚来了，他是从大卫这一支来的，他就对自己说，所有的权柄，也就是神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他对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开始，当你明白马太福音的时候给谁写的，你就知道这个大使命对我们来说，是啊，我们去欧洲、非洲、澳洲、West Virginia 还有其他的国家去传福音，但是犹太人在读的时候就说，哦，他们说，哦，我得想想这一点，我好好的想，因为他让奉父去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我们在旧约所讲的不一样的，我得好好想一下，我要接受或者就是拒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摩西教的那些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就不像我们所看，我们可能就习惯了，习以为常了，你看的时候就觉得就是马太给教会的人写，有这些犹太人的背景，当他们来看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就很难接受了，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就是让犹太人相信，他们不单耶稣不单是神道成肉身，是从大卫这一支来的，他是为了建立这个国，他还有权柄对每一个人说，对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人说，就像来到我们这个教会，他给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国家的人说，这就是我们的计划，基督耶稣向他们见证，他就是神道成肉身，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救主，所以我们就有今天的福音传到每一个人。他就给犹太人解释说，你有一个教会，你现在教会不光是有犹太人，还有外邦人，所以保罗对以弗所说，这是一个谜，就是神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建立成同一个肢体，当你明白这个这卷书的内容和背景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是很习以为常，但是对犹太人来看，他们就不觉得不寻常了，这是内部的，他们并说自己跟自己内部的人结婚，待到自己的部落，但是这是大使命，但看到这一点，就是他给教导他们的，也同时教导我们的，这是一个对全球适用，对全部教会都适用的，这是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要传下去的，这是跟旧约不同的，这就是新约，基督耶稣他是神，他对看着你对你说，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你看完马太福音的时候，这就是全球全教会适用的，就是基督耶稣他想犹太人还让每一个人他所教导的怎么样去得救，怎么样去洗礼为主而活， 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目标。当马太写的时候，他就回应，他就说，你已经读了，你会怎么去做？你会接受这个你会接受还是拒绝？你首先会不会接受基督耶稣作为自己个人的救主？每一个人接受的时候，你就要想，基督耶稣他是谁？他不是给光给基督耶稣的，他能够赦免我的罪吗？如果我把我的信放在他的身上，他会不会把我所有的罪都赦免了？我们的答案是是，相信基督耶稣就会得救，这就是新约的信息，也就是他们也就说，我们就是要到万民去奉父的名传讲福音。当我看这卷书，我相信这就是我的责任。我们呢，作为外邦人也是相同的，这是给所有人的目标和所有人的所有教会的使命，就是你要接受，或者是这就是我们每天所要做的。不管你是犹太人在读还是外邦人在读这卷书，我们都得到同样的结论。我有这样的责任，就是出去宣讲福音，去做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施洗。就是所以我让你今天离开的时候，就是这一段这一段是给你的，它是给所有的人所有教会的。你要相信的话，就是给你的。让我们低下头祷告。当我们低下头的时候，我们请求你不要看我，也不要看其他人。我们下面弹奏这一段音乐，就说我们建立我们的基础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这就是我们在上面所建的地基。我有基督徒说，我明白，我也看到，这就是你的责任，去向人传福音。或许你今天还不认识基督耶稣，他是为你而来的。到我们结束的时候，他和 Cheryl 在后面，你想跟人谈话的话，他们就在后面，我们会有人坐下来，想让你知道你的罪被赦免了。我想让你有这样的热心，也相信神命令我们去传讲福音。让我们一起起立。天父，让我们结束今天的敬拜的时候，让我们拿让你的话，让我们有意，让我们去看这卷书，让我们能够忠诚，能够接受你的信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当你低下头，你向神回应，这是你所你的回应，你神教你这段信息。